然后他们当然过一小段时间就离开台湾了，都觉得很不舍，等等等等，这个很自然的。但是其实这个都是过去中我们一直都是这方面呢、啊，很一再一再的去增长它。那这个是很好的事情，那个善知识就是各，不管他是哪一传了、啊，他是真正好的师长，都很值得亲近。好，那我们看第四项啊，第四项这里是讲信敬三宝，金勤供养。是行者若于座中忽见诸塔寺尊仪形象经书，然后呢供养庄严清净深重云集法会啊，则如是等事，这样子。那第四种这里以形象来讲，就可能会看见这些东西。那有一样东西我要稍微强调，就是塔。我不知道大家对塔的感觉是怎样，好像在台湾或者中国，或者可能是日本的关系吧，塔好像都是放那个的，其实不是的。这次佛陀云集他的这个身体火化之后，就把那舍利子呢，就是说盖着塔，把舍利子放在塔里面。这个塔其实有两个作用，一个代表他的法身常住，这个塔其实这个作用的。所以以前看到法就像看到塔就好像看到佛一样。第二个呢，由于他是化身的这个度化因缘结束呢，就视线无常，所以这个刚刚讲那个法身常住，也就是说让提醒我们回忆或者是关注或者学习他在菩提树下的证悟，就刚讲的法身常住，更重要是那个觉悟证悟。第二个就是无常啊，这是两面啊。毕竟一切，只要是生，只要是有为法，一定都是生灭无常，连释迦牟尼佛都不例外。所以看到这个塔，重点就是两个，一个是刚讲佛的证悟觉悟，就是法身常住。这常住是一面，你看它另外一面完全相反一面。就是无常，是这样子。所以真正的塔，它是这两个作用。那各式各样的佛像啊、经书啊，点点点，还有这里讲的出家法师们那个聚会这样的。好，我们要休息几分钟，再继续。我们继续这个下班的时间。那现在就是刚刚第四项也讲完了，就是第四项的中间还没讲。第四项的中间就是祸福于静心中发信敬尊重三宝心乐供养精勤勇猛常无懈倦，点点点点。那第五项是读诵听学啊，五行者若于座中因心沉静，或见解释三藏，听受读诵大圣，有得四众。第五项比较特别一点，我认为比较特别，不过其实也是可能的，就是这里讲的，或者看见有人为我们解释啊，为我们解释这些经论这些内涵，或者就是有听到人家在读诵等等。那这个部分很显然的跟经论比较有相关。这一项第五大项的第二行，或时因心静固，读诵自然而入，后面这一项很重要，大家再仔细看一下。或时因心静固，读诵呢自然而入，随所听闻即时开悟，或复自然能了解三藏大乘经典分别无滞。这一种是应该相对来讲这一种算蛮殊胜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有的经论真的没有人教过，自己拿出来看一看很容易就懂了。当然经论里面有些本身就比较难比较深，有些本来就比较稍微浅一点，那都有可能的，是这样。那这个情形就是我这也是一样，我有就刚刚讲在一个人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确实心里有这个感觉。我那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任何人拿起大藏经任何一册，翻开任何一页，他指任何一个地方，我就可以马上为他解释那是什么意思， 有这个把握，这是内心这种感觉。当然也没有人真的试啊，我自己也没办法这样试啊。那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也不知道，但是就有这个感觉，有这个把握的感觉很强烈。但是我后来想说，这个也不能够太执着，不能说啊我就什么都懂了，不用学了，你不能这样子。这可能只是心里的感觉跟想法，就是这样类似这里讲一种善根的感受。事实上真的有这么大的功夫吗？不一定啊。像我现在讲这个课还是要复习一下，还是要复习一下，还里面还是有说细节的东西。但是这个感觉是蛮好的。那就是那，但是他这个情形是真正是这样的。如果内心确实出现这个情形，真正去看很多经论，或者听人家一讲，马上一听就懂，不但懂，这里还讲及时开悟，还能达到这么深的效果。那其实，但是我要讲一件事，以我们大藏经来讲啊，经律论来讲，其实很难的地方不多，不客气讲不多。不是那么多，所以不要害怕，就算难也要把它克服，慢慢的懂多少算多少。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推动越障。那现代人越障呢，我们的方法就是你从自己很有兴趣那个部分先开始，不一定要从头开始，就是你从自己有兴趣那部分开始，然后也可以看一些注解参考的，或者听人家讲过的。那么主要是让自己进入那个状况，比方说一天养成八个小时，如果以闭关或者是方便闭关哦，八个小时，你都不用做任何事情，顶多就是运动，或者是拜拜佛，稍微调节一下，然后你的生活作息人家都帮你照顾好了，用这个方式一天八小时，那你可以看不少东西。我念大学的时候，夏天在莲英寺。三天就把那个《成为师尊》看过一遍，大概一天也看八个小时左右。可是呢，大概看到八个小时看不下去了，脑袋已经装不下去了，装不下去了，真的装不下去了。然后而且我还因为他是在寺庙的旁边比较安静的地方，就是有人送早餐跟午餐。那个是斋戒学会刚结束，我就没有下山，我就留下来，我找一个人帮我送饭菜。才三天而已啊，就可以看得完。看完的前一天，我还写了个便条纸，大概五六行便条纸。写下来之后呢，半白话半文言文，都是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因为成为师尊就是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然后就请这个人交给参观师傅。那一天早上，那参观师傅早上听他们讲说，看完了就交给大家都看。这样的，那我要讲什么呢？就是说，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就算那个不要太长，我们不想说三年那么长，你就算三个月都值得练习看看。然后三个月之前，你就一个礼拜也可以试试看，练习看看一个礼拜，然后一个礼拜后，调整一下，看看什么时段啊、或者什么食物最比较恰当。啊，或者需要什么东西啊那样的，然后准备了，然后再一个礼拜再试一次，就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每次一个礼拜这样试个两三次，大概知道了，然后接下去就可以做一个月两个月这样的。那当然要有环境，那有的寺庙其实愿意提供的。我在高雄的住的那个寺庙，他二三十年来都是给人家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们很有经验。那他们配合断食，这样子就知道食物这样的搭配这样子。那以北部的道场也不是没有，我们这几个月来接触了，都有道场愿意提供，这不是不可能。那正如我刚讲，就是说我们之前呢会有个培训，大致上整体的介绍一下这些大藏经的状况，大概花一个礼拜吧，做一个介绍跟培训，然后也说明一些这里面的那个身心状况。然后就可以试试看看，我们可能愿意的话，可能今年会试看看，不晓得春天或者夏天呢，可能会开始做这个事情。不管在家出家，都蛮值得试试看。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就是你很专心的看，那这些经论你至少看过一遍，那个印象都不一样。那加上之前自己已经有一些基础，更好。 那但是因为现在有些工具可以参考，你需要的这个，比方说工具书，或者像我刚刚讲，有人已经讲解，比方说成为诗人做例子，成为诗人已经有人讲解过了，或者白话，你就可以参考，就可以克服前面比较困难那个阶段。然后一旦你了解够到一个程度，然后身心也安静，进入那个状况，那下面就越来越容易。最难的是前面那个阶段，后面会越来越容易。那像我刚才我们高雄那个地方，有人曾经三年，有人一年都有的。那个地方呢，二十几年来有1000多个人去做这个闭关，连以前的那个县长都去做闭关，是这样。所以这个都很好。那以我那几年一个人在美国住啊，那个是那个自然就是闭关，因为完全没有人来，也跟外界没有来往，也没有电视啊，没有电话，连这个行动电话都没有的。那你真的就不会想任何事情。然后呢，即便不是真正闭关，你就是在外面进行，户外进行，内心都非常的清爽。好，那个时候的内心呢，要背诵任何经论都很容易。你平常很难背啊，你要背这五个字很难背，背得很难背。那个时候很容易背。为什么？你所谓的背就是意念。比方说你今天早上读的，或者你手边有一个我做成卡片，哦，然后你要看，看完再收回去。要回忆它非常容易，因为没有任何东西什么干扰的，非常容易。所以这个闭关也就让你心静下来的好处，然后你想事情想得一清二楚，然后也可以自己要写诗，也可以写诗啊，要写这些什么句子都很容易的，都非常容易，因为你心静了，跟这些内涵就是改变你的内心，非常容易，非常容易。所以你就没什么了不起，就你要有那个环境，然后心静的这个状况。像那个时候我就是3个礼拜出去买一次菜，开车出去买一次菜，买完菜就回来。然后有一段时间我4个多月没洗过澡，冬天没洗过澡，然后呢几个月都不讲一句话。然后我去买菜，我在想我会不会不会讲话。在美国他们买东西或买菜的那个收钱的人一定会跟你打招呼的，结果我就发现我不会讲话，我只能用点头或者是这样的表示啊。他就发现我怎么连嘴巴都张开不开，就是连张开那个动力都没有，连那个动力都没有，想张开也张不开，真的就想要吐出一个声音或一个话出来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几个月下来就变成这个样子。真的我还有点担心我不会讲话。后来还好，后来就结束那个状况。我到城市去那个大学有佛学社团，我到一个学生的宿舍去借用去洗澡，然后才发现那真的很脏，洗3次，那个浴缸都是脏脏的，那将来就开始慢慢会讲话了，是这样。然后那个另外一件事情呢，户外的静坐效果非常好，非常好。就我刚刚讲那个情形几乎都在户外，那有时候户内因为太冷了，你也不能在外面待太久，因为那个地方冬天下雪蛮长一段时间，可是户外的静坐非常非常好。特别是我找了一个地方在西边，我把个地比较平，把它清好了，那么铺成一个可以打坐的地方，就坐在西边坐。那个它冬天下了雪，那后来这个雪慢慢融化了，就开始那个有点溪流的声音。因为我那个地其实是有个湖，很大的湖，这个湖的水呢可以往下面流，我就到下面一点地方坐，真的非常好，非常好。特别是下了雪之后，那个树叶都掉光了，然后整片都就是树林里面都是雪，就是下了雪，看过去很安静，而且那整个外面的环境也安静的不得了，任何一点声音都没有。本来有点那个鸟会叫的声音啊，或者是都没有，非常非常安静。那你的心自然，因为那个环境很特别，那个环境是州的森林保留地，一进去那个地方就自然的，好像外面的事情都自然的放下来，是这样的。也有这个环境。那台湾的话，找找看，或许还是有这种环境。OK， 那总之后面这个情形就是说。跟这个经论呢，跟教理比较相关。好，那现在的解释哈， 我们看这个98页最后倒数第二行或者第三行都可以，总之就是说倒数第二行很重要，此非禅定。以上的这些很殊胜的状况，这个是外三根，即便是最后这个第五种好像 很了不起很殊胜，但是这里说此非禅定，多是过去今生啊于散心中修诸功德。所以这句话是总结了以上的这个外三根的一个总结哈。记得这个以上这个情都还不是禅定，那多半是过去跟今生啊在散心中修诸功德。这个功德指的是各式各样，包括学习佛法，包括读诵经论，包括各方面。然后呢，最后这一行，今以心静立故，现在啊，由于心安静下来，心的安静凝聚啊，就有它的力量。由于这种力量的缘故啊，得发其事，就引发了以上讲的那些事情，见诸相貌，看到这里讲看到这些各式各样的相貌，悉属报应相。就我刚刚解释，有形象的这一种的话，就属于报，果报，是这样的。那另外呢，现报应相现，对不起，这里都得要改一下，悉属报应相现，啊，因为然后呢，善心开发，善心开发，下一页呢，皆是习因散发。所以我就刚刚有解释，就分这两大类，有一种是有形象的，看到什么什么这个相貌的，另外一种是不见得有，但是是心本身开发出来，各式各样的开发出来。有没有99页？没有无所谓，没有。多数的人有没有99页？那就一起看好不好？有的没有的话一起看，因为下面还有个讨论，有几个讨论也很重要。那99页第一行啊，说如是众多说不可尽，此则劣势大矣。其实外三根啊也是有各式各样，说真的要通通把它都说完了还不太容易。以上所讲的也不过是个大概而已，所以有可能有不一样的。那你就根据这个原则，那底下会讨论，但是还有个原则很重要。这些第一不能执着，而且这也不是禅定，只是说相对来讲它是不错，也还不是说你修行已经成功了，这个还有相当的距离，还要继续用功。那这些可能加深我们的信心，那不错，啊，是这样。那接下来有几行讨论呢，就是关于这个报跟喜啊这两种现象哈，那就是有可能各式各样不一样。我们看一下知道，复次发喜报两因，行人根性不同啊。自有行人但发报因相，不发喜因善心。有的人只有看见这些像有相貌的事情，但是没有发起那种心理上的这种吸引的善的心，是有这种情形的。倒过来也是一样，也有人只有这一种内心的这种直述的方面的，但是并没有看见那一些有形象的事情。但也有人两种都有，也有人两种都没有，哦，是这样。这都是有各式各样个人各式各样的因缘，啊，所以这里说呢，这一段呢，最后这一行，啊，自由行的呢，如是等事啊，因缘难解，岂可谬事？连智者大师都说不可以胡乱的去解释啊，因为各式各样因缘很错综复杂的。那底下有几个有问答，这问答很重要。问曰：散心善根，何得于静心中现？以上的这种外三根，就是过去生或今生中做的时候是散心的，并不是在禅定当中的啊。那但是也做了，所以就种下这个三根。可是它出现的时候，为什么是在很宁静的时候？这个心为什么说有这个问题？这问题问得非常好。你看他回答，答曰：于禅定中尚得见过去今生所起烦恼恶业， 何况善根福利而不得见。那么他用的例子是说，这个烦恼恶业就是过去跟今生的啊，即便在禅定中也是可以看得见的，可以看得见，乃至做过的一些事情的那个影像，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的那个场合，都可以是可以出现的，不是不会出现的。那既然善恶的都会看得见，何况善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回答得很对。那关于刚刚讲那个散心跟禅定，记得刚刚那个情形其实都还没有得禅定，只是心很静。外三根来讲呢，一般来讲不需要得味道地定，就是刚刚讲那个欲界定，浅的欲界定都可能，都有可能。那所以还算是散心，不算真正的是禅定。那如果真正得禅定，也有可能会出现的。真正得禅定，就是在禅定当中，也可能会出现。前面讲了这几种情形，它虽然是叫做外三根，那是因为你以前做的时候是散心做的，可是你就算你得禅定，在得禅定中也可能会出现，不管是有形象的或者内心的执数都有可能，要记得这件事情。另外我要讲的说明就是说，禅定当中我们现在还可能有点不太明白一件事情，禅定当中的心的状况，有的人还是搞不定，可能以为到底禅定里面心是什么状况，禅定当中的心还是在活动的，还是可以思维的，还是可以观察的，还是可以觉受的，都可以。然后我现在解释为什么，有一种禅定是没有这些东西，这个叫无心定。如果你入的定是无心定，就是无想定或者面境定，那确实没有这个东西，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记得连灭性定，它真正名字叫做灭受想定，是没有受跟没有想，可是它还有事啊。所以其实不是完全没有事，不过那个事太细微了，非常细微，非常细微。所以记得一件事情，在禅定当中，正怒定当中，你看一个人，就算他真正怒定，不管他怒初禅、二禅、三都好，其实他的心都还是可以在活动的，不过很细微，很细微，很细微。然后我们根据成为师论的一个讨论，就前五识，前五识呢，一般来讲前五识是不活动，但是实际上耳识可以活动，前五识里面的耳识可以活动，成为师论有这样说明，不是不可以。所以比方说你外面有个声音出现，它是可以听得到，可以听得到，但是呢它要不要回应，它可以自己决定。就我们以前也有说明了，他耳是听到了，那他的意识第六意识也听到，也知道有声音进来，可是可以不回应他，不理他，完全不受他影响，不止不理，完全不受影响，就算你那个声音再大打雷，他都可以不受影响。他不是故意不受影响，他的心可以进到第六意识的力量，完全专注在自己的所缘境上面，这个外来的声音是一个干扰，这不是他的所言，他可以不理他，真的可以不理他，知道是声音，因为耳朵没有办法盖起来，眼睛可以闭起来，鼻子什么都可以啊，鼻子也不闻到，嘴巴也不尝到，身体也没有触，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就是耳朵你没有办法盖起来，那个人家在外面有声音还是有声音。但是那个声音进来，耳是接受到了，但是那个第六意识可以不动，知道而不动是可以的。那他倒过来，他也可以去接受它，他也可以接受这个声音，然后对这个声音进一步要做他要做的事情也是可以的，也不是不可以的。当然这还是一般人，如果以佛那更不一样，我们先不讲佛。所以记得即便若禅定哦，他的心是可以活动的，除非他是怒那无想定，无想定是没有想。我们刚讲那个色不讲，就是受想行识，行也不管，就是受想跟识。这无想定是没有想，灭尽定是没有受跟想，可是识都还在。即便你是怒无心定，无心定这个名称其实是指没有想跟没有受想，也不是真正没有识。 那如果完全没有事，那它不过就像个木头一样吗？不是的，它的这个事太细微太细微太细微，细微到就正如我讲了，它对外界没有反应，而且它也确实不会受干扰，是这个意思的。所以才叫无心定，不是完全没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因此我们现在迎来了，所以呢，他在这么细微的心灵的状况里面，他的心可以做他要做的事情，专注在所缘念上面，或者去思维是生地，思维是十二因缘都可以。佛陀也是一样，佛在菩提树下他也入禅定，当然他入初禅，入禅定，入禅定。这整个佛法里面讲的禅定最好的就是第四禅。第四禅的时候呢，因为没有前面那个初禅、二禅、三禅的喜跟乐，喜跟乐是受，它是强烈的受，没有这个了。不，其实不是没有，这很宁静，很念细缘，细缘，细缘，已经没有那个粗糙的受，没有受的干扰，没有想的干扰，没有，就是事最细微的细微。所以他的思维是什么事情最清晰，也最稳定。所以佛陀也是这样，佛陀也是在四禅当中去思维十二因缘。大罗汉们一样，他也是入初禅，四禅是最好，因为刚刚讲初禅也可以，但是初禅还有喜乐的接受，二禅也有喜乐接受，三禅还有乐的接受，这些乐接受是他禅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只有四禅就没有这个，四禅上没有这个东西的，是这样的。所以四禅是最理想来观察做毗婆舍那观察的最理想，但是不是说前面的不可以，前面也可以，只要那个那些喜乐不影响你的话就可以，是这样的。而且你不贪找那个喜乐，因为禅定的目的是要用来思维这些细微的东西，不是要贪找那些喜乐。虽然喜乐是很舒服的，这是事实，但是你的心如果被喜乐带去了，那个喜乐不是你的所缘境。在禅定的时候它是你的所缘境，记得就光就禅定说喜乐是你的所缘境，到了二禅三禅它可以改，它的所缘境就改了，改为以禅定里面的喜跟乐为它的所缘境，因为这时候最明显就是喜跟乐。那这是他不做毗婆舍那，不做思维，不做深入思维十生第十一面，他有点沉溺在禅定，那他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这是你就只有禅定嘛，只有圣摩他禅定，那实际上是要用那个最宁静的心、最专注的心来思维、抉择这一些十生地各式各样的。OK， 所以那个时候的所缘，光就禅定，他要增加他禅定力，那他可以放到所缘境，放到这个喜根的，可以，也不是不可以。那他更重要是要把所缘境放到这时候，把四圣地这些拿来作为所缘境。那这个时候的毗婆舍那呢，不影响他的禅定力，因为禅定力已经很稳定了。之前在未到地定的时候呢，还不够稳定。你做毗婆舍那，做这样的思维跟观，因为你的所缘境换到这些内容，你之前你的未到地定，你的所缘境不是这个内容。比方说，你用出入息或者不净观啊，你有自己的内，你有自己的所缘境，有自己的内涵，你是靠这个入禅定的。即便是未到地定，所以你不能丢弃你这个所缘境。也不能换，因为你换了就变得很生疏，要从头来，你的心也不定，也不够熟悉，所以你不能马上换。到了未到地定，它有个特色，你的所缘境是变成跟你很接近、很熟悉。你平常时候你所缘境都在，你不用刻意，你的所缘境都在，不会离开，不会丢掉。这个时候你用你的心去做毗婆舍那，可以的，你的定力不会影响的很大。如果有点影响，你就是比方那毗婆舍那做个十分、二十分或一个小时，定力有点弱，你就不要再做毗婆舍那，再回来继续修你的定，再把定又更稳固，稳固之后啊，一样又来再来修毗婆舍那，它是两个这样。以前我说过，一直到了连修毗婆舍那的时候呢，也不影响前面这个奢摩那的力量，而且它也可以产生身轻安乐跟心轻安乐。这个时候的毗婆舍那就叫做 第一次的成就，以后就两个可以叫做智观双运，因为他们两个，你不管你修哪一个，你的身心安乐跟心情安乐都可以有，都可以升起，而且不影响。那你身心安乐跟心安都可以支持毗婆舍，支持圣摩他跟支持毗婆舍那，所以这个时候叫做智观双运。但是初禅、二禅以上，那超过这个状况，比这个还超过，就是他的定力更稳了。因为更远离欲界的这些烦恼，所以它更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更可以用来做毗婆舍那的目的是要用来做毗婆舍那，因为你要得无漏的智慧，得出果以上，都要靠这个毗婆舍那呢去观是圣地。这个观不是观想，是观察、抉择、体会、了解。当然那种了解很深刻，很就跟你自己是结合在一起，跟我们平常这样的了解完不一样。 OK， 就这样。所以我刚刚解释重点就刚讲，在禅定当中不是脑袋一片空白，也不是脑袋不可以做思维，都不是，有内涵的就有所缘境，还有它也可以做思维的。思维就是毗婆舍那，不思维只是安住所缘境，就是禅定，就是圣摩他，就这样子。这个应该我们越来越清楚。所以呢，那刚刚讲这个情形，在禅定中看见什么，他是用眼识或者用第六意识，不管，反正他可以看见，或者是刚讲内心产生这一种数字上的改变，当然可以，都可以出现，不但出现，他也很清楚知道有这个情形，是这样的。但是还有个情形，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刚刚讲看到有个情形，我解释一下，就是说以上讲的这个情形，包括后面这个内善也是一样，外善内善都一样。我讲什么？就他们真正产生的时候，真正产生的时候，这个时候不一定是你正在打坐的时候，不一定。很多时候是你打坐完离开打坐，刚刚离开打坐完，刚刚去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可能是那个时候才开始产生。如果以看见那个相来讲，那大概是要在那个时候做，或者刚刚开始，刚刚离开。为什么？那时候你心还很定啊。可是我以内心直数的改变或者升起那些什么心什么心，那就不一定是正坐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是刚刚离开。以我的意思是离开的时候，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我解释一下，因为我们正坐的时候呢，有时候太紧张，还有点太紧张。啊，你放松之后，也，当然你不是马上做很复杂的事情，比方说你刚刚放松起来，走几步路，这还是很放松的。那可能就在那个时候才开始产生。不过它的开始产生跟它的慢慢的持续维持，这个有时候没有很明显的一个界限。以我来讲，我也搞不清楚到了什么时候开始那一次的经验哈，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我后来回想，应该就是刚刚讲的离开了那个坐的状况，起来走路，或者是下去那个楼下骑脚踏车，可能是那时候感觉，因为那时候有种感觉，我记得我正骑脚踏车有种感觉，就是觉得很轻，很整个人整个很爽，就是很爽快起来了。我正坐的时候没这感觉，那离开了就是刚刚慢慢骑脚踏车，有可能还有点，因为校园那个风景很舒畅。那个是五六点了，那个学校没什么人了，一个人自己骑脚踏车要回宿舍，那个心情很舒畅。我的感觉好像是从那个时候慢慢的就越来越明显，就这个那个某一项的那个现象越来越明显，是这样的，就这样。所以不一定，我要解释，就不一定是正坐当中才开始产生或者才有，不一定，有可能是你离开了，那离开了也不是很久，慢慢就开始出现，如果有的话就慢慢出现。然后底下我们看到，就是说那个马上我们看到那个报应的这一种相，就看见那个通常不一定是一直持续，通常不一定是一直持续，就你看见什么不一定会持续，但是如果是新的这种情形，通常如果是正确的它会持续，一般来讲应该至少会持续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比较平常的，比较 正确一点，应该持续两个月三个月，应该的，我不说一定的，应该是这样。那我们看下面的讨论，这个很重要，下面这个讨论很重要，中间这个问答，问曰：见此等诸相，亦有是魔所作否？好，这要小心了。回答：亦有是魔所作。所以记得看到那个相，看到什么，看到什么，这个千万不要执着，也有可能是魔，是这样。那进一步怎么分别啊？这下面很重要啊。若欲分别啊，但他几下个解释，但魔这个字名字其实叫做杀，这个杀其实就是破坏，破坏我们的功德，这个才叫魔。但魔名杀者，若此等相发时，能令行人心事动乱，或复增诸烦恼，逼迫障蔽，众多妨难，不利定心。其是魔之所，就这两行，这两行你要多念，这两个好多重点，最后面有个重点，是不利定心，就是看见这些有形象的事情或者东西啊的结果，反倒让你心很不安定。哦，那样的话，那要小心，这可能不是好事情。还有这里讲的令心是动乱，还有珍珠烦恼，如果说看见这些事情这些状况，结果你反倒贪嗔痴各式各样的烦恼没有减少，反而增加，或者逼迫障蔽，逼迫障蔽这四个字你要用后面那个恶根里面有那个障碍那个去标记它，身心不太愉快，然后有点就是沉闷，有点闷闷不乐，或者真的觉得好像有点害怕担心什么之类的，这个都属于逼迫障蔽。以上我们讲的那些相，照理说是让你会很舒畅很欢喜很宁静，不管是那个布施的或者是持戒的或者是听诵啊，各方面的应该是那样子。还有众多访难，我众多访难不太好理解，不过我想可能有些就是有些障碍的事情，或者身体上的毛病啊，或者一些人事上的各方面一些障碍。如果是看到这些像结果反倒有这个情形，那就是要比较小心，是这样子。接下来，那这两个是魔的状况，不好的状况。这个魔不见得一定是什么很厉害的什么天魔，没有，不见得，这也可能是小小的鬼神之类都有可能，或者是过去的自己的障碍啊，那是不好的。现在讲好的，其善根发者，这底下讲的正确的好的状况，其善根发者，行人自觉，自己确实能够觉察到，哎，有这个状况。有这个状况啊，有这个现象或者这个心理上的，见此相已，虽复未证禅定，而身心明白，诸根清净，身有色力，所为吉利，善念开发。先讲到这里，正确的状况呢，那么就算有形象了哦，不管有没有形象的，就算有，那它造成的结果，你看身心明白，这身心明白这种古文，你们看你们怎么去理解？什么叫身心明白？诸根清净。这个情形呢，我要补充，这个是还没有得禅定，可是接近，已经有禅定的少分的利益。得初禅的人呢，他身口意的表现也是可以判别的。那么从《坐禅三昧经》的解释啊，他的相貌也是很润泽，很温润，很润泽，然后他的行动都是很和缓，然后他的内心很宁静，很清晰明白，一清二楚，知道自己现在做什么事情，一清二楚。然后他的心不会跟人家起争论，然后你如果跟他有什么建议，有讲什么话，他的你会感受到他很容易听得进去，很容易可以吸收人家的建议。 还有心力很强，这里讲说身有色力，他的心也这样，心力很强。比方说他对善恶一清二楚，然后对他要做的事情是善的事情很坚定，很难动摇他，各式各样。那这些都不管是不是禅定啊，就是都相类似的一种状况。这里虽然还没有禅定，但是有类似的状况。这样，那这个人很温和。然后另外他如果是前面有几种，如果有一种慈悲心的喜乐的话，明显的话，他这个人内心也会常常有喜乐。这个还不是禅定的喜乐，可是接近，内心有一种自然的喜乐，自然的喜乐。这个喜乐不是因为看见什么人或者做什么事情，就自然的一种喜乐，也是那个涌泉水一样，那个连续涌不断的这样。另外呢，不用睡什么觉，就是稍微睡一下就好了。他精神很清爽，但是不是那个亢奋，不是那个亢奋是一种不安定性的高亢，他这种是很安定性的。他就是就算不打坐，他平常就仅仅是坐下来，眼睛一闭，心就很安定，就好像入定一样。但是还没，其实还没得禅定，但是很接近，就有那个样子，是这样的。那但如果是那样，那就是对的，是正确的。还有善念开发，真的是善念开发。还有这里刚刚前面讲的那个经论，看一下就懂，很容易就懂，是这样的。这些都是正确的啊，身心明白，足根清净，身有色力，所为吉利。像一般来讲，如果正确的话呢，周遭的人也会感受得到。周遭的人如果是学佛的人，他们也懂得一点，他们也感觉，哎，这个人变了，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真的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是我们再看下去啊，那所谓经历善念开发，接下来因此以后呢，自觉心神亦可摄入，身心安稳，无诸过患。那这个人自己会觉得很快乐，真的很愉快，真的很愉快。以我来讲，就是类似的情，有两三个月，这一生当中最愉快的日子哦，有几种，有好几次，其中一次就是像这一种情形，就刚才大学一年级的下学期，真的是非常快乐，非常快，一直持续到夏天暑假，所以那个时候看很容易的理解体会都不一样。看那禅宗的很多公案，禅宗的诗就是很喜欢，而且很容易看得懂，有自己的一种体会，有一种滋味。但是不一定会跟别人讲，也不一定会表现出来，可是自己心里也一清二楚，知道就是这样。那个时候不知道那是什么事情，那个时候不知道那个情况就是这里讲的情形，并不知道，但是很清楚知道是那一个情形，只是不知道这个叫什么。我们周遭的人也不知道那是叫什么，他们只是就刚才觉得说这个人整个变了，整个变一个人这样子。好，那下面很重要了，我们要看下去。倒数第五行，复次哈，复次若此等事，善根发者，报因之相，则暂现变现。这句话很重要，报因的都是属于那有形象的，有形象的看见的哦，那他就当然就是。出现一下就没有了，就没有了。但是呢，习因行善，则相续不断。所以，我这个四禅波罗蜜，我是在大概也是二十五六岁、二十七八岁看的吧。看到这些时候，我的大吃一惊，真的大吃一惊，想不到智者大师一千年前他都讲得很清楚的。那事实上真的是这样，而且呢，这是以前的过去的修行人都有这个经验，但是以我们现在的人来讲，如果没有读到这些地方，根本不知道。如果你去问别人，大概一般人都不知道，因为一般人都没有读到这里。就是这里讲的报应之相暂现变现，那这一种现象啊，你不能执着它，也不能说想要 想要再看见，想要再看一次或怎么再出现，你有这个念的话呢，它反而不会现，更不会现。它这个现象你看见，刚刚讲的看见的，那是自然现出来的，那你过去生或今生的，你如果现在想要看见，它反而不会看见，反而看不见，而且那还要小心，那可能会就是会走偏差去的。那刚刚讲这个情形呢，正确情形都是自然出现的，根本不是你想要的，它自然出现的，而且也不是故意，而且不见得是修哪种特别什么法门，不一定，你可能是修什么法门，但是主要的共通是因为你心静下来。智者大师这里到这个地方呢，他也没讲特别什么主要什么法门，就是说刚前面讲他以村落席为所缘，或者身体里面的四个所缘啊，所以这里他就是你心安住在所缘上面，心静下来就可能的。所以实际上正如我讲，它不一定是因为你修什么什么法门而引发的啊，都也可能引发，但也可能都不引发，这个都不一定啊。倒数第三行，若是魔作相，则久久不灭。倒过来，那些看见的形象，如果它一直都有，那要更要小心。这里是说，如果是魔所做的形象，那我们看见它反倒是久久不灭，而且虽现更来，但是呢，老逼乱行者。所以看样子这个像的事情只出现一次，那倒是正确，如果反倒是很多，那反倒是不正确，而且也会逼乱行者。那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样情形，记得它的正确的是因为心静它自然现起的，那如果不正确的，为什么是因为它你不需要它出现吗？你不需要常常看见什么衣服饮食什么卧具什么宫殿什么祠或者什么佛像或者什么塔或者出家僧众，你并不需要常常看见它。你比方说我们现在你正在做这些你想要做该做的事情，结果你反倒就是说没办法控制的就看见了，那它变成是一个干扰。你们想想看，它是不是变成一种干扰？比方你正在开车，你应该要看注意街上的状况，它让你出现这种现象，那是干扰，那是逼乱行者。那我大概一两个月前在我们住的地方有一个，刚好有个白天我出来坐一坐，刚好有人开车经过，他下车来找我聊一聊，他就跟我讲这个情形，他是民间的一般庙里面那一种的，他就说有一个这一种什么神忘记的，跟他有沟通，他说有个晚上啊，弄得他晚上都睡不着，只睡了几个小时，然后他是坐那种开大卡车的，他说那个一直干扰他，一直让他一直要跟他沟通，所以他不敢开车，不敢开快，只能开高速公路，只能开50-60，就是这个情形。他那种情形都十几年的，他们之前都不懂，就是说以为这种是好事，他以为说他来教他什么，要跟他沟通什么是好事的。那就刚讲那一天晚上呢，就弄得他根本不能睡，那所以白天根本精神很差，这种就是错误的现象。一样就是刚刚，那你不需要看他，他一直要出现，就变成是一个干扰的。好，那各式各样的，就变成是逼乱，逼迫扰乱。倒过来，善心呢？善心则暂发还灭。记得这是魔影响的、魔影响之下的善心呢，它是暂发，然后马上就灭掉。相反，正确的善心是它是可以相续不断，但是魔所干扰、魔所诱发的善心是出现一下就没了，然后呢，或时变成恶念，当知邪也。所以这个很小心的、啊，这个是有可能，有的人前一小段时间有一点善心，结果一下不知道为什么又变成恶念，或者是有的是有因缘，有的是没有什么因缘，他突然就变成，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有恶的念头，改成恶的念头，这个要小心， 这个不是好事情啊。总之这两行就是魔的影响之下的，从相的现象是那样，然后从心的那样是这样的。最后这一行说，复次邪正之相甚为难测，自非清净明之，非可忘取。然后，但是我看到这里，我心里都在笑。现在很多人不管是哪种人呢、啊，通通都搞不清楚，自己也搞不清楚，或者要是有别人来问也搞不清楚，所以要小心，一定要多读这一类的书。那我们看第一百页，还有一点点时间。问曰：此诸善根为当以向前发，亦得正诸禅师于身定中发。他问你的以上讲这种外善根的现象，记得这里有正也有邪都有可能、啊、他是说在什么时候发，是禅定还没得禅定前，还是已经得禅定甚至很深的定里面，有没有可能呢？回答：此是无定啊，没有一定，未必一定呢，是定前见也。但是呢，外善即出啊，故先明耳。就是说，他讲的顺序先讲，因为外善是比较粗略的，比较明显的。他讲的时候先讲，实际上真正出现的时候，什么时候出现那不一定。没得禅定前可能出现，你就算得禅定，或者正怒定当中。而且你的定很深，都也有可能，因为这些是过去今生的善根或者恶根或者魔来了。不客气讲，它什么时候出现，没有人敢预测，都有可能。那不用担心什么时候出现，重要是要判断，正确判断跟正确的处理它。如果是正确的，那你就是延续着它。延续的，如果是刚才那个善心正确延续的它，啊，那么，举例来讲，如果是正确的善心呢，如果是以修行人来讲，我现在讲个重点，如果是修行人来讲，正确的善根现前，不管是外善根或者下面讲内善根，那你要珍惜这个善根，要珍惜它，还要利用它，这是你不晓得多少什么时候栽培的努力的。那你现在利用它，如果你是修行人，不可以讲，当然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像你正在读书正在做事也没办法，但也还是有办法。如果你是没有那种顾虑，你是修行人有这个现象，那你当然要赶紧去修行了，赶紧去修行了，不要去做不相关的事情。你如果去做不相关的事情，过两三个月这个就没了，这个力量会慢慢的就减弱。因为你做不相关的事情呢，它的性质还是有冲突的，性质还冲突，而且你的心力就分散开了。你的本来这个是因为你心静下来，心静下来是一个缘，它不是因，是缘而已，是真上缘。那你以前的那是因，以前的修行或者今生的那是因，这个加起来，那你现在心散乱了，心力散乱，你的缘就变弱。加上你的因也不晓得众多少不知道，所以你把它用完了，你这一生会不会再有不也不知道，我们都没有神通，不知道这个道理都不知道。所以聪明的而且是修行人就赶紧去修行，就这样子。那你要修什么，那就是你对什么法门比较有接触了解深入。我再解释一下，法门佛法要多学，一定要多学，不管你只是学知道也好，总比你不知道要好很多。因为你下去修行，你要修什么？那你要你什么都不懂，都没学过，你要怎么学？你这个时候才去找人家去学，你要是找不到，那你就刚刚讲，你就是会很可惜，你就是有点浪费掉。那当然，或许你也可以什么，现在还好，现在可能你再差，你也可能会找一个经来读嘛。你找个金刚经来读嘛，对不对？如果你之前没有特别什么修行法门，但是有这个现象啦，那你要不要让这个现象消失掉浪费掉，你最差你找个经来读啊，这也是可以啊，或者赶紧去参加打坐班啊，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找正确的，不要找那么正确的。 以台湾来讲，现在很多各式各样的，各式各样的。那今天时间到，总之就是修行人来讲，你要赶紧借用这个状况，因为它会消失。以善心这个部分来讲，它持续但也会还是会消失。如果你不让它持续下去的话，好，时间也到了，那我们只能讲到这里。内三根下次还要继续讲。那个陈时润补充的那个贪欲的部分还要带来。OK。